谢你，如果不是你牺牲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得成为你的孩子，更是被你选拣选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主啊，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没有办法做你所喜悦的人。愿圣灵亲自的在每一位你所拣选归向你的儿女们，使得我们能够因着圣灵大大的充满而回转归向你，单单属于你，让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掌管来领导，好叫我们凡事都做在你所喜悦的事上。愿今天在众人面前的分享，愿主圣灵来保守来看顾，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同门被你话语建造，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如此不配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知道呢，教会的建造，很多人都说教会是谁建造的啊？彼得你们知道教会是谁建造？刚刚我们唱这一首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也说，哎，我记得在主恩堂的时候开唱，对，就是在开唱期呢，很多人都一直在祷告中呢，说主恩堂是神建造的，你们说对吗？那当我们唱的是主耶稣建造的，那其实没有错。为什么呢？耶和华呢，在那外面在诗篇也说了，他说呢，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呢，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的，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可见呢，这个建造圣殿、建造教会是谁建造的？当然是耶和华了，我们的神了。那主耶稣不是也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上半节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哪里？这磐石上。那这一句话呢，也说明呢，教会是谁建造的？主耶稣他自己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哪里？在这磐石上。那所以教会的建造呢，是耶稣建造的。那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9节到10节却这么说呢？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造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那保罗这句话岂不是跟耶和华说还有耶稣说有相矛盾吗？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意思呢，你就可以了解到呢，其实建造教会呢的工程上地位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引用那个英国兄弟会约翰纳尔圣达密弟兄他的注解这一句与神同工的意思，我们就可以了解建造教会的仍然是神所建造的。因为保罗他说他在他这里说呢，他说神是工头，我们呢是小兵小工，两者的地位呢完全是不同的。我还不大会使用这个
左右
啊，对， 他这个其实那两个呢，两者，耶稣呢，他是一个公头，那我们呢是一个小公啊，我们在地位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小公呢，完全要绝对的要配合公头啊。那小公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小公的工作呢，就是让神先坐在我们的身上。然后神呢，再让神呢把基督呢放在我们身上这个工作呢，然后他我们再把里面的耶稣基督呢再传递给周围的人啊，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小工要做的工作。那如果是这么看的话呢，你说教会的建造是谁造的呀？还是什么？还是神造的？我们只不过是什么？他手中所要传递的工具而已，是不是？啊，那跟着下来，啊，那这一个跟神呼召出来的，所以教会是神自己建造的，是主耶稣自己建造的，是神借着圣灵与人同工建造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的建造呢，虽然是神建造的，但是神也要呼召人出来与神同工的。这些被呼召出来与神同工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就是一群在基督里蒙福的人。这一群神呼召出来在基督里面要与神同工的人，到底蒙了哪一些的祝福呢？也就是第四节一直到十四节整啊。那我们首先呢，一群在基督里蒙福的人呢，第一，他蒙什么福？他呢蒙被拣选成圣洁。第二个呢，得儿子名分。第三个呢，蒙赦免得救赎。第四个呢，知道皈依奥秘，得成神的基业，得圣灵的印记，得圣灵的凭据。这一些呢，都是神把这些能够神这么多祝福的人呢，神把他召聚在教会里，目的呢，要来什么？使神的名呢得到荣耀，也得到称赞，神的国度呢，借着教会呢，要拓展开来。那所以你我被神呼召出来，来到这个恩礼堂，或者是在其他的堂会，目的就是要透过我们来建造神的教会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那首先我们现在看，被拣选成为圣洁，所谓拣选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说你在地上捡起来，而是说呢，在世人当中呢，特意把我们拣出来，分别为圣的，分别出来的。神的拣选呢，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临时起意的，乃是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好，我们有时候条件好，长得漂亮，长得有才干，口才好，也很多人都会以他为什么？做工的什么的领袖。但是神的拣选不是这样的，神的拣选呢，不因为我们长得漂亮，也不因为我们的才华，也不因为我们的善良，那就是什么呢？乃是他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呢，就已经拣选我们。那所谓在创世之前呢，那就是意味什么呢？时间还没有开始，空间呢还没有形成，也就是你我在母腹里面呢，神已经拣选我们了，要 这个就是神所命所定的。那神怎么拣选我们？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在他面前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缺点，找不到一点毛病，完全像神一样。弟兄姐妹，这是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你说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你若在我们举目看一下周围的人，没你看到你周围的人，甚至你看他，你会觉得讨厌，你会觉得他可爱吗？现在国才对我笑，我就觉得他可爱，对吧？如果你进到教会来，见到有人不跟你笑，也不跟你打招呼，板着一个脸，好像欠他百万一样，那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能够觉得他可爱，你觉得他，你不讨厌他，你不心里骂他吗？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我们，你说那神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完全完美没有瑕疵？神怎样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呢？就是在基督里面，唯有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才能成为圣洁。我们知道人的知识、人的学问、人的道德、人的修行，都不能使人成为圣洁。我们之所以在基督能够成为圣洁，那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受洗归入了基督，都替代了基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基督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基督圣洁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可能成为圣洁？我举一个比喻，基督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信的人 的里面，就好像胃一样。如果我们呢吃进的健康的食品，牛奶啊，或者是鸡蛋啊，或者是一个对你身体有益的食物，你会吃到肚子，你会觉得怎么样？非常舒服啊。可是如果你吃到一杯污水，还或者是你知道不小心吃到有虫的食物，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一定想要把它吐出来，对不对？你一定会想不舒服的。那首先呢，你就想要把这些脏的东西呢吐出来，一样的。今天我们有基督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一点玷污的罪在我们里头，我们第一个感觉会什么？不舒服。我举一个例子，我前两三天，我跟我弟兄呢去金发买东西，买完东西回来了，哎，你看怎么多出一包小麦？我说我没买啊，我没拿啊。那我问我弟兄是不是你拿了？他说没有啊，他又说是不是我拿的？我说我没有啊，那怎么会多出一包小麦出来？我说那大概不是人家给错了，要不然就是我们拿错了。好了，我说，哎，我心里想，反正没人知道，只有我们姑姑娘知道。你知道，心里面呢就有一个声音说，拿回去呗，这不是属于你的。万一那个人买的没有拿不到，他一定会回店里面去要。好了，我们两个都忙，他也忙，我也忙。 隔了一天两天还没有动作，那这时候呢，我跟我弟，我说你什么时候把它拿回去喂呀？他说等有空。我说不行，现在马上要去喂。你知道如果没有拿去退的话，到今天我心里面仍然什么，被这包小麦呢牵住，牵住了。我整天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我应该换。我们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凡是不洁的东西在基督的生命被玷污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非常的不舒服。如果有人骂你，有人打你，耶稣的生命是怎样？被骂不还口啊，被打怎么样不还手。我们说我们信的主，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行，那我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他骂我，我不还口；他打我，我不还手。我心里面就会怎么样？我的生命就会舒服。但是如果骂你的人、诋毁你的人，他遭难，耶稣基督的生命说，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安慰他？可是你心里低估的是什么？他说我不去骂他，不去反手，都已经感谢赞美主了，你还要我去怎么样去安慰他？不可能。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神的话，你的生命里面一定人每一天呢都挂着这一位骂你的人。我记得德牧师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如果恨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成为你的心上人，你的生命里面呢天天就是想着这个骂你恨你的人打你的人。所以耶稣都说了，他的是什么？他上帝呢都把日头照好，人照歹人。对，那耶稣也说，你们要为什么仇敌来祝福祷告？那我们呢？如果基督的生命既然如此，那我们如果能够如此行，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生命呢，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的。那这个就是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这也就是犹大书24-25节这里说到，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远。所以神既然拣选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他一定能保守我们。只要我们听他的话，他一定让我们呢越来越圣洁的。好，跟着来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说到呢，得儿子的名分是预定的。那这个所谓预定呢，不是说上帝预定谁得救，谁不可以得救。预定呢，不是指人的拣选，乃是指神赐恩的方法。上帝预定了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只要你相信依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领受救恩，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正如圣经约翰福音1:12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做上帝的儿女是一个是信，那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也这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预定，是指的神赐恩的一个方法。只要我们信，我们就可以得着救恩，就可以成为神的孩子。那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法定的儿子。得儿子的名分呢，是指着呢，因着父子的关系，法定的儿子就可以从父亲那里呢，得着所有合法的权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之所以能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呢，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成为合法的儿子。我们既然成为神合法的儿子，他就可以承受神一切丰富的产业。你是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过去是何等光景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在罪恶当中死的人，但是今天呢，却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孩子，成为天国皇万王之王的孩子，承受皇家一切的丰富。你说是不是很大的福气？我们是何等光景的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什么儿子的名分，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皇家的一切的产业，很大的福气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得的是皇后和国王的所有的产业，还是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这，当我们想到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感恩啊！那个今天那个奇异恩典，我们想到这一些呢，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知道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呢，拿了他的财产，他所属的财产部分，离家了，就在外面呢耗尽了，甚至于他给人打工，养猪，要吃豆荚子，人家都不给他吃。这时候他想起父亲呢，他家有户口，还有多么多的粮食，他就后悔，他就悔改。当悔改，他就回家。在回家的路程当中，他看到老远父亲向他奔来。那父亲呢，见到他呢，不管他是头上的或者全身肮脏臭味，奇异的臭味，父亲都不管，拥抱着在这个小儿子，年年亲吻，甚至呢给他三样东西。第一呢，给他披上外袍，外袍呢代表的是身份。那给他戴上戒指，这个戒指代表的是什么？权力。然后呢，给他穿上鞋子，鞋子代表的是什么？去当时的仆人不能穿鞋子，唯有儿自己家的孩子们才能够穿上鞋子。那也就是代表这个父亲呢，他完完全全的接纳这个他不可爱的孩子，重新恢复了他的身份。他从此在他的父亲的家，就享受父亲一切所有的产业。弟兄姐妹，当我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头，上帝总是伸出 他慈爱的宝臂来接纳我们，将他上好的袍子给我们穿上，使我们呢重新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有资格有权柄继承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最丰盛的恩典和祝福。那第三个呢是什么部分呢？就是在基督里蒙赦免的救赎，就借着他爱子的血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其实救赎跟赦免呢是一件事，但是两个层面，两个层次的。赦罪呢是神赦免我们所犯的罪，救赎呢是神将我们从罪恶当中呢拯救出来，使我们呢可以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如果我们只有赦罪的部分的话，也就是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但没有复活的恩典呢，其实呢我们仍然像死人一样。但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但过去所犯的罪呢一笔勾销，并且赐给我们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呢可以重新活过来，让我们呢可以胜过罪恶和死亡。那什么叫做救赎呢？救赎简单的说就等于自由啊。那有一位西非的宣教士呢，他为了向当地的居民解释这个救赎的含义，他就请教他的助手啊，这个请教他们如何来向当地的居民来说明这个救赎。结果这个助手呢就回答这个宣教士说，他说上帝呢释放了我们的头。哎，那这个宣教说，那我怎么样的去解释上帝如何释放你们的头呢？这个助手呢继续回答说，很多年以前呢，他们的祖先如果被买卖奴隶的人来抓了去，就要用那个铁链把他们锁在一起，送在海岸边。每一个囚犯呢，脖子上面呢都带着一个非常沉重的铁圈。那有一天呢，当奴隶呢经过一个村落，那这个村长呢，也就是部落的酋长呢，看见在这一队的囚犯当中有一个是他的朋友，他就用他的黄金、象牙、银铁，还有跟这个买卖奴役的人交易。当这个囚犯被买赎回来的时候，他的头才可以从这个铁圈里面出来。这个就是救赎的意思。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从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我们呢的头呢就从这个罪恶的铁圈中呢释放出来，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得到自由。你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常听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都说耶稣砍断了什么各样的锁链，有什么锁链？说谎的锁链，对，有什么的这个都的还有其他的，有嫉妒的锁链，还有贪念的锁链，还有什么坏脾气的锁链，还有呢吸毒不良恶习的这个锁链。我曾经听到，我在恩典堂的时候也听到一个姐妹，她说呢她是好赌成性的，每一天要到加拿大们去打麻将的。 他人家介绍他到教会来，他宣告了一件事，他说如果上帝把我赌那个打麻将的这个恶行砍断的话，我就信耶稣。结果真的信了，上帝把他的这个喜欢打麻将的这个恶习惯呢，他砍断了，这个手链砍断了，照着他跟上帝的运行啊，只要说砍断了他的恶习，他就行耶稣。所以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罪恶呢，仍然呢在捆绑着我们。我前一段时间我们教会请的余斌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来陪你布道，结果他昨日的讲到一个与神同行的家庭，他其中呢讲了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都有不饶恕人的罪恶捆绑着我们，所以我们很难跟家里的人，很难跟教会的同工，很难跟工作场所的同事能够有和睦的相处。为什么会这样子？乃是因为我们那不饶恕的灵的恶者在我们里面呢捆绑着我们，所以当他一讲出来的时候呢，他带着我们大家呢来宣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呢，已经完全的砍断了不饶恕的恶者在我们身上的瑕疵。我们只要信，这些的不饶恕的恶者会立刻离开我们的。只要我们这些的恶者离开，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第四个呢，知道神知道唯一的奥秘。什么叫做奥秘呢？是指人难，令人难解且被隐藏多时的，现在才被揭露出来。那什么是奥秘的旨意呢？也就是第十节所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什么叫做同归于一？就是再次的同归于一，就好像我们分散的家人再次的聚集一起，又好像分离的这个同伴呢，再次的把它联合在一起。那神如何将分散的重新联合起来归一呢？就只有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说呢，把放在一头之下，就安得完，还就是大家都在他的头之下，就是由基督呢来领导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我想问一下，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人跟万物和他人甚至跟自己都分离的。这个世界呢充满了竞争、仇恨、战争、罪恶、分裂，我们个人的内心呢世界呢其实也充满着嫉妒、争闹、苦毒、仇恨。所以从宇宙到社会到个人都处在一个不和谐的关系里面。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我们看你打开报纸，不是这个战争，要不然是那个有种族的这个战争，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而产生的凶杀，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世代呢是充斥的。 包括在教会里面，同工与同工之间，我是不是也分离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很在这种情况呢，啊，在教其实呢，不单是教会，其实在教在家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而夫妻之间呢，道貌岸然，有名无实的，有没有这样呢？也是有啊。那为什么会呢？那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跟自己分离，又跟先生、跟妻子或者跟孩子分离，所以关系处得非常的不好。但是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接着十字架牺牲的爱，除去了人与人、人与人还有与神与万物之间的分离。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呢都要联合起来，重新的建造彼此和睦的关系。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做到这个合一的工作。所以这样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归我一了。可是你现在你会说，那为什么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还没有见到在基督里面的归一呢？刚刚那一段经文说，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说呢，这个时代过去了，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宇宙万物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归一了。那我们就会，那我们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归一。他在这里有讲到，他说我们也在他里的，他说我们从一切所有的照着他所定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都会使天上地下合而为一。但是呢，在他还没来之前呢，唯有在哪？在基督里面。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顺服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照着神的吩咐，与人、与神、与自己合，就能够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你信吗？今天我们能够与其他同工合一，你说靠我们自己行不行？啊，绝对做不来的。我举我的例子，我都在我们那边讲到，我也提了这个例子。我们的教会呢是那个七个核心同工呢，是临就是在意向分享会呢临时组建成的。你说七个核心同工，每一个人呢，个个都很强的。是的，他们看我是一个弱者。那你说我们的彼此，他看我比他看我，我弱他强。那我如果出一点意见的话，他们会听吗？绝对不会听的啦。他甚至跟你吵，跟你闹。我当时呢，也还不成熟，也跟他一起闹，一起吵。结果呢，有一天，圣灵就对我说：“他说你要爱他们。”我说：“我怎么爱？你看他们都把我看扁了，我爱不下去啊。”结果，神告诉我，他说：“他们今天之所以有错，因为我的错引起他的错。”这是台湾马英九总统的话，他说他太太的错 就是我做丈夫的错，引起太太做错了。当这句话在我里面提起的时候，我就为我在他们面前做错引起他们的错向他们道歉。而且我也有发现到，当我这样子的顺从圣灵的这个感动呢，我发现我这些同工在我眼前呢，说真的真的很厉害。你只要放手，不要给他什么意见，他一定照着神给他的恩赐，在他所神所量给他的岗位上呢，他做的呢很认真，真的是超过我们人所想的。所以今天主恩达不到一年能够有今，能够这像能够得到今天，好像一个有模有样的教会，我说实在的，就是这些同工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负责。但是你要让他们认真，让他们负这个责任呢，除非是什么，带领的人要放手。就像我们的孩子，他已经来到，也已经来到超来到十八岁了，你会发现到，你挪一天到晚变成他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他们一定不听你的，还跟你说出很多的理由，很多的这个方法，他还比你觉得他做的他说的还比你更行。那你如果继续跟他争执的话，那你一定去争执，唯有呢放手。但是放手并不是不管他，而是他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来问你的时候，你可以来把你的意见，把你的想法告诉他。所以这个在基督里面能合一是可以的，但是呢，先要能跟别人合一，先要自己怎么样，谦卑下来，自己要先谦卑下来，看别人呢是好的，自己。他们的不好是因为我的原因，那我先改，你改变他不可能，那就是先改变自己，这个你就能在基督里面合一。跟着下来我们来看，下来呢是神给我们第五要的福气呢，就是神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得成神的基业。基业是什么呢？儿子继承父亲所有的权利啊，在基督里面，因着耶稣的都成为神的后嗣，可以得到天上永不动摇、永不衰残、不改变的基业。我们知道地上的基业虽然好，但是会变会坏，那即便是不动产，只要如果有洪水泛滥的话，这个不动产呢也会怎么样，也会摇动的啊。那所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产业呢却不是这个，是永不朽坏的，不摇动不改变的。那神到底在基督里面的产业为什么是不动的而且不朽坏的呢？原来是神自己。到神在民数记28:20对亚伦说，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大卫王呢在16:5也这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所以原来神给人的产业呢就是他自己，人可以拥有神，以神为他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你说会动摇吗？会朽坏吗？会改变吗？不，他永不改变，他永不朽坏，他永不摇动。那另外呢， 的基业，而基业呢又可以解释为成为基业，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基业，被神所拥有，被神看为宝贝。那人以神为产业，神又以人为他的产业。哇，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神 是我们的呀，神是我的产业，他在他里面的一切的丰盛都是什么？都是我的啦。哎呀，当我想到这的时候呢，我说我愁什么？我为明天担忧什么？有神，一切丰盛都有了，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有了。神成为人的产业，人也成为神的产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呢，当我们人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神以基督而为一，我们也在神里面呢，神也在我们里面，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神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就是神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所以都要归于神的啊。那不但我们看神为宝贝呢，神也看我们为宝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患难中呢，诗篇里怎么说？神把我们看他的，把我们当成他眼中的什么？同人。哇，神活在他眼睛里面的同人。这个大的国际原来神早已经预定要给我们，也就是这样的预定呢，他本来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去行的，但是他不想要这么做，因为呢，说实在他没有欠我们什么，反而我们欠他太多了。他仍然利益呢，要把这么永不衰残、永不改变、永不摇动的产业呢，要赏赐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祝福。那第三、第六个呢？就是去得着圣灵的印记，在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圣灵的印记什么意思呢？圣灵的印记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表示所有权，也就是说谁身上有圣灵，那圣灵呢，这个人呢就是属神的人。所以当我们听见且相信的基督，经文告诉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就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就已经领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在信的人里面呢，就像盖印章一样，印章。你还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面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主耶稣所受圣灵的印记。所以有一天呢，神要叫这些被圣灵打过印记的，凡是属他的孩子呢，都要把他们提上去，在天上与主相见，永远在一起。正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自从我们接受相信的耶稣，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他永不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身体得赎，与主永远同在。但是有一点要提醒的，我们生命如果被罪玷污的时候，你说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但是提醒我 天，不顺从，神会管教，但管教之后呢，仍然不听，仍然偏行己路。那这时候呢，圣灵是不是与我们同在？就像挪亚方舟，那四代人邪恶，圣灵就不住在他们多少年？120年一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那印这个圣灵的印记，另一个解释呢，就是印上有基督的形象。保罗时代呢，印章上面都刻有字或图像，表达这个印章主人的特性。圣灵的印记上面有基督的形象，圣灵在新信徒的信徒的生命里面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使我们这些凡属神人的生命呢，会越来越像什么？那些哪一这是您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它一定会让我们呢的形象越在我们的生命越发的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正如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开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圣灵除去了我们与主之间的隔阂，使我们可以脸敞开着与主面对面亲近。那我们你想呢，我们整个对着看的话，会不会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夫妇两个如果整天对着的话，会不会人家会说你们夫妻相？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天天跟主呢面对面，然后看他的形象，然后再仿照我的形象，那我会不会看到主的形象？我羞愧，因为主的形象是圣洁的。那我一羞愧的话，圣灵就加力给我，他让我的生命呢也能够越发的有主的形象。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呢这个印记呢会让我们呢的生命越发的有主的形象。那得圣灵的凭据呢，神赐给我们第七个福分呢，就是得圣灵的凭据。那这凭据原文呢是值，还有定金的意思，也就是当黑马。那在保罗时代呢，凭据呢有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呢，它是做买卖的时候所付的定金。第二个功用呢，表示买主有购买的意愿，如果你没有购买的意愿，你不会付当黑马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将来要付款时的样品，也就是说你付完的当代码，而且每个月的 mortgage 完了之后，这个产业呢就是你的啊。所以它表示你付了当代码呢，也就是表示买主呢有供也要将来要付款时的样品啊。那圣灵呢成为神已经买了我们的凭据，他在我们里面呢，表示什么？神有完全救赎我们的义务。所以你说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永远的得救，对吧？那在这里说，神还说给我们预先尝到什么？那将来要来荣耀的生活，看到一点点神将来要我们承受的丰盛的产业。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那个神应许以色列人呢迦南美地，但是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呢，他派探子进去什么？去勘察。那他派探子去勘察，然后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到了以实各谷呢，从那里砍了什么葡萄树一串，然后上一只，然后上头呢有好多的葡萄，他们将这一串的葡萄呢带回去给以色列百姓看。那这一串的 葡萄呢，就是他们将来要得基业的什么品种。他们先还没进去，就已经先尝到应许之地神为他们一切的丰盛，这就是神给他的凭据。他只要凭着神给他们的凭据，勇敢的继续往前走。虽然他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小部分，将来呢，他们要得到全部的产业。这也就是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充满邪恶、痛苦、失望还有不安的世代里面，你们是不是觉得内心有平安有喜乐？你们觉得在地如好像每天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吧？那圣灵的凭据就不在你身上。你的圣灵凭据就是说，即便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仍然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怎么帮我们渡过去。所以在这个患难过程，虽然这个患难可能没有马上改变，但是你在患难中呢，仍然是充满了什么平安喜乐。那之所以能够有平安喜乐是什么？是圣灵。圣灵在你心里面，让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是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你只要凭着神与你同在的这个应许，勇敢的向前。所以，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也是的唱诗的时候，弟兄姐有没有感动流泪啊？没有。我有时候，我以前我记得我在恩典堂的时候，陈牧师经常说这个爱哭的姐妹，为什么那时候软弱啊，又小啊，一听到外面讲员来讲道的时候，我心里就受感，就流眼泪啊，听到人家唱歌啊，哎，那个歌很震动人啊，很激动我的心啊，很安慰我的心啊，让我的心呢就在这个时刻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啊，我也流泪啊。说那时候都是整天流泪，现在我就反而不流泪，我还在问主为什么我现在不流泪，我都喜欢流泪。因为你知道那种被神的诗歌、被神的话来触摸的时候，那时候感受到圣灵的同在非常的强。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我已经得到这个圣灵，我不再凭外在的感觉，我已经完完全全的深信圣灵在我心里面呢，作为我的凭据。感谢主，神真爱我们。他今天呢，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受洗归入基督身体的你和我，原本是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人。神却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气的福音，福福气被拣选成为圣洁，得神儿子的名分。神却在基督还有蒙赦免的救赎，知道合一的奥秘，得成神的基业和圣灵的印记和凭据。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这些伙伴？是要我们向世人呢展现这极大荣耀的恩典，为了好叫神的荣耀得到称颂。今天呢，神要借着你跟我一群蒙在基督里面蒙受恩典的人，要向世人呢，甚至家人、亲友、同事、同学、邻居呢，甚至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为什么我说包括教会里面的肢体？因为教会里面肢体的生命呢，不是每一个人呢， 成长不一样，我也需要透过我们，他要看到神怎么祝福我们，而影响他们对主的信号啊。那所以在基督里蒙受祝福的人呢，啊，要向我们周围的人来展示基督里面所得的、所得到的荣耀恩典，让更多人呢也来得在基督里的福分，使主的教会呢得以建立，神的国度得以拓展，神的荣耀因此得以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建造教会是神建造的，但是神要呼召一群在基督里面蒙受祝福的人，与他同工，一起建造他的教会。好，我们有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虽不配，但是你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借着爱你独生儿子耶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洗去我们的不义，救赎我们进从罪恶当中拯救我们，进入到光明的国度，并且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还有就是被拣选的族类，为的就是要在这世代宣扬你那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我们虽然不知道该如何的行，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把刚说的话、刚做的事来指示我们，只要我们顺从照着圣灵的旨意，我们深信你的教会得建造成你所喜悦的，凡来到教会里面的都要因着你的同在而得着，每一个人都要得着祝福，而且你的国度不但要扩展，你的名也要被称颂直到万代。如此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阿门。